听众朋友，我们在上两期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里，连续跟大家分享了几则战国时期齐国的贤臣晏子直言敢谏、无私为民的故事。秦宇今天还有两段故事继续说给您听。莫悔之已晚。鲁昭公流亡到齐国，齐景公问道：“你年龄很轻，何至于如此呢？”昭公懊悔地回答：“在我年少的时候，人多爱护我，我不能够体察感恩；人多谏争我，我又不能采纳改进。因此，内无辅助之士，外无辅佐之臣，内外真正能辅助我的没有一个人，献媚阿谀的却有很多。这种情形就像秋天的蓬草一样，其根孤立，枝叶虽美，秋风一到就根拔叶脱了。”景公听了也很感慨，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，于是转告了晏子，并且说：“假使能让他再返回自己的国家，岂不就成为像古代贤君一样的人了吗？”晏子听后却回答说：“不是这个说法，愚昧的人多懊悔，不孝的人自以为贤德，这就等于溺于水中不问深浅，迷失道途却不问路径，一旦陷溺水中不能自拔，然后再探问深浅，迷失道途已不知方向，过后再问路径，这就好像国难临头了才急着铸造兵器，喉咙噎着了才急着掘井取水。纵然是极力从事，但为时已晚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昭公流亡国外才开始悔悟，然而已是悔之莫及。”人们在生活中也会有这样的状况，当惨痛的后果显现出来了，才开始后悔曾经的过错，可结果已造成，追悔不及，过后又常常抱怨曾经的错，懊悔过往，可是却不知吸取教训，把握好当下，不久之后又为今日的过错继续懊悔，如此不断的犯错又不断的懊悔，人生时光就在这懊悔中流逝了。古语有言：行善不能等，改过也同样不能等，切不可认为时间还早，以后再改。当没有一颗勇猛坚决之心，纵然过多久，恐怕连一个错误都改不掉，到铸成大错，那也只有空留遗憾了。因此，切不可放任自己，应时时警惕，做到知错即改。和颜纳谏。有一天，晏子在退朝后，在觐见景公说：“君王在朝时，态度是否过分威严些了呢？”景公听了说：“在朝听政，态度威严，有何妨害于治理国家呢？”晏子回答：“在朝听政，如果态度过分威严，臣下便不敢进言了。臣下不敢进言，在上听不到谏言，则下情无法上达，在下无言，可以说形同哑巴；居上无闻，可说是形同聋子。大臣无言，君王无闻，这不算妨害国家大事，又算什么呢？况且何升斗的微数才能满仓廪，何丝缕之细微才织成帷幕那么长的布？泰山虽然很高，却非一块石头而成，是积累无数土石，然后才由卑而高。天下所以治平，也非用一世之言。国君在朝听政，对大臣的进言固然有听受而不采用的情形，但哪有拒而不受的道理呢？景公上朝时态度过分威严，却不知当有了这种威严之态时，便有拒人千里的姿态。当君王是一幅高高在上的模样， 大臣就很难能够放心来觐见，于此上情不能下达，微臣不了解君主的意思，下情不能上达，君王不明了民情，上下不能相通，形同聋哑，便会妨碍到国计民生。晏子看到景公过于严肃的态度，可能给大臣们带来觐见的压力，而他又能在退朝后马上向景公觐见，并采用米仓、帷幕及泰山等来做比喻，使景公更易了解不受见的危害。身为大臣，辅佐国君治理国家是其本分与职责，在见到君王有过时，理当觐见，不应苟且保身，如此才可帮助君王看到自己的过失，从而避免挽救国家的灾祸。那么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倘若自己平时总是一副高傲的模样，别人也就不会给我们指出问题，甚至可能还会远离我们。自己看不到自己的问题，身边又没有善友帮助指正，不见自己之过，在错误的泥潭中便会越陷越深，甚至铸成大错。而在应规劝别人时，是否能像晏子一样真诚给人合理的谏言？看到亲人朋友有过，可能引来灾祸，却明哲保身，不真诚规劝，以致让他们走上失败之路，这是没有尽到亲朋归过劝善的责任啊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人一生怎么可能不犯错呢？然而重要的是，在面对错误时，能吸取教训，真正改过，以此去恶就善，不断进步。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倘若一味掩饰，只会让自己错上加错，妨碍品德提升。这正如《弟子规》所云，过能改，归于无，倘掩饰，增益孤。益者三有：有直居首，能遇上直言归过的朋友是莫大福分啊。景公幸得有晏子在旁常常提醒，使他能觉察到自己的过失，从而反省改过。于此晏子真不愧为景公的忠臣义友，而景公能从谏如流，也不愧为明理之人。面对晏子的直言切谏，景公有时觉得很失面子，感到非常难堪，但又觉得晏子说的话句句在理，于是又佩服他为国为民的勇气。晏子去世了，景公痛哭道：先生不分白天黑夜的规劝我，细小的过失也不放过，我还是放纵自己而不知收敛。现在先生离去了，如果齐国有危险了，百姓将向谁去诉说啊？晏子从不阿谀奉迎，而是直言无隐。他在谏言中，在治理国家中，在身体力行中，无不体现出以天下苍生为重，体现了正直又良心的大臣坚持正义、无私为民的卓然风范。晏子直言敢谏、无私为民的几个故事到这里都讲完了。从古代君臣为人处事的思想、态度、行为中，是不是有很多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和继承之处呢？这才是我们中华神传文化的精华所在。中国社会只有回归传统正统的文化，才有可能彻底去除无神论和西莱马列思想的毒害，使民族走向复兴和光明。 好了，各位听众朋友，又要跟您说再见了。心语感谢您收听我们的神传文化节目，期待下次时间再相会。